路加福音第五章29-39节特别讲一件事情，就是禁食。我觉得圣经告诉我们的，基督徒基本上是乐观的，就是我们有一个不能动摇的基础，不能动摇的目标，不能动摇的道路，让我们确知这个世界的一切事情，即使是充满了罪恶和痛苦的，都是有正面意义的。我们相信一件事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个世界是由一个全能全善的上帝在掌管，这个世界不是魔鬼在管，这个世界也不是魔鬼管一半上帝管一半，这个世界甚至不是魔鬼管 0.1 上帝管 99.99%， 不，这个世界完全是上帝在掌管。最混乱的时候，最荒唐的时候，最不人道的时候，600万犹太人被杀的时候，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，上帝的儿子被钉死的时候，上帝仍然在掌管，而且他的掌管一切都是美善的。就用这句话来讲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能得益处。我们是很乐观的，所以基本上基督徒应该是快乐的，而且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有快乐基础的，因为我知道耶稣爱我。我们承认在现在的世界里面有很多痛苦和眼泪，但这些眼泪在上帝给我们的拯救和盼望当中，总是不能胜过上帝给我们的喜乐。所以我们基督徒从一个角度来讲，我们不进食了，我们不会不吃东西了，我们是高高兴兴的在吃东西的。我自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也是，这个文化有很多优点，但基本上是忧愁的。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。人啊，从小到大，快乐你要最后一个快乐，忧愁你要第一个忧愁。这个在儒家讲叫忧患意识。我父亲是一个充满忧患意识的人，他到餐厅吃饭，第一个就看逃生的路口在哪里。他到电影院也是，他先看那个 exit 在哪里。各位，这样你看电影吃饭不会很愉快吗？你就在担心嘛。我觉得我们华人的父母老师很多时候都是这样，要先想到可怕的事，要先买好保险。这不一定是坏事，但是基督徒我们基本上不是在培养忧患意识。即使我们知道我们惹上帝的震怒，即使我们知道不信主会有地狱的火等着你，我们因着上帝的救恩，我们有喜乐意识，我们是快乐的。任何一个情形下，包括你得了癌症，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我们是快乐的。所以呢，基本上我们不进食。我们在充满了疾病、罪恶、可怕的世界里，因为有上帝，我们喜乐，我们有盼望。我们的确活在神的震怒之下，罗马书这样讲，但是更重要的，我们活在神的恩典之下。基督教不相信命运，命运是一种盲目不能抗拒的力量，基督教相信有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，他在掌管一切。但是我不知道你觉得这个世界主宰对你是笑脸还是哭脸，还是隐藏的脸。你早上睁开眼睛，你期待今天是会美好的一天，还是今天不会太美好？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，你去上班的时候快乐不快乐，你喜不喜欢你的工作。这是基督教里很重要的一点，就是基督教 Protestant 跟天主教不一样。天主教觉得所有世界上的工作是有价值，但那价值很低。这个世界最有价值的是神职人员的工作，基督教不这样想。路德和加尔文根据圣经说，上帝给每个人的工作就是他的呼召。所以如果你是杀猪的，你的工作非常神圣。路德说过这个话，就是有人问基督徒可不可以当兵，可不可以从政，路德说可以。路德加尔文说，最不起眼的、最世俗、最庸俗的工作，可以是最神圣的。你的心要想到这是上帝给你的呼召。那么德国的社会学家韦伯就说，这种精神发展出了资本主义，很入世的。不管他讲的对不对，我们对这个世界因着上帝有两个很重要的看法。一个，我们承认世界是堕落，是没有意义，是空虚的。但是更重要的，如果你信靠上帝， 你在这个世界的一切活动，不管结婚不结婚，生老病死都有意义。而且罗马书第五章讲，过犯不如恩赐。我们是在强调人有罪，但是我们更强调上帝的恩典是非常的大。所以中世纪提倡的一些苦修，包括禁食，基督教改教运动以后大概都不做了，我们不禁食了。在这二三十年又开始有禁食了。这些禁食的活动，参加的人通常都不太知道圣经上讲禁食在讲什么。我现在听到的一些禁食，我觉得跟圣经不一样了。譬如说有人说，哎呀，偶尔来一次禁食对身体很好，清肠胃。我相信可能是真的，就科学来讲，医学来讲可能是真的，但是圣经绝没有讲你要禁食因为这可以清肠胃对你身体好。你要这样做可以，也不是坏事，但是不是圣经的意思。那么世界展望会他们有提倡，特别对年轻人说，不禁长期的食，禁24小时的食，把你三顿饭应该要吃的捐出来给贫穷的人，这也很好。虽然通常我们台湾的年轻人参加这个活动是也捐了三顿饭的钱，不过他照样还是要买一些宵夜去吃，就是还增加了一点负担了。如果你要把你不吃东西的钱奉献，这个很好，但圣经也没有这样讲。禁食通常跟另外一个活动是连在一起的，就是祷告。好像有的时候灵恩派弟兄姐妹有一种想法，我们祈求上帝，如果请上帝做一件小事，那么上帝很容易做，祷告就好了。但是如果我们请上帝做一件大事，那么就要禁食了，还要许愿。我碰到过这种情形，有一个姐妹，我那时候在神学院教书，那个姐妹要考华神，她就来找我，她说大概十多年前她妈妈得癌症，她就许愿，她说上帝，如果你医好我妈妈，我就去做宣教士。就她妈妈真的好了，可是她不想做宣教士，她就一直拖，十几年来就非常的痛苦。她说我这样再折磨下去不行了，我一定要去做宣教士，但我非常讨厌做宣教士，我怎么办？我已经许愿了。我说姐妹，你欢欢喜喜的去做你想做的事，不要做宣教士。我说你妈妈的病好不是因为你许愿，许愿有个意思，就是我要请你做一件事，这件事很大，于是我就先给你一点好处。各位，这是一种错误的想法。错在哪里？第一个，觉得上帝的能力有限，他医好你的感冒很容易，他医好你的癌症很难，所以需要一点报酬，你要求的比较可怜一点，包括你不吃饭，上帝你看到我饿成这个样子，就在可怜可怜我吧。各位，这有错误，把上帝想得太小了。更严重的错误，把上帝的恩典想成一个交换的条件。禁食在中世纪在任何一个时候都容易变成一个功德。我们基督教非常强调的是恩典是白白的，它就是给你的，不是因为你好，不是因为你苦求，不是因为你不吃东西，就是它给你。我们承认在旧约的时候，甚至在新约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有禁食。那我们今天就看一下禁食这种观念，这种做法是在什么情形下发生的。禁食其实非常简单，不要想得很复杂，禁食就是不吃东西。那么我自己看，我觉得比较重要的第一个禁食就是摩西的禁食。在生命记第九章十八节，以色列人做了偶像，惹了上帝的愤怒，摩西就禁食。意思就是摩西觉得糟糕了，这大灾难要临到了，他没有胃口吃，他吃不下去，他在上帝的面前求了40天，就是祷告，他吃不下，他觉得完了，怎么办？他只能在他所能表达的最大的虔诚以及最大的伤痛中说饶了他们。禁食是因为 环境太危险了，吃不下东西。这个我们今天通常没有这种情形，我们也很感谢。我今天要提的第二次是在士师记20:26，那里讲到那个利未人讨了一个妾。士师记的特点就是以色列人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，其实就跟我们今天的情形一样，每个人都想任意而行，包括从小到老。各位，任意而吃的结果就是胖，任意而行的结果就是大乱，以色列人就大乱。利未人是神职人员，讨一个妾，妾行淫乱，都是要任意而行。那么后来在基比亚那个地方，有一群流氓要任意而行，要强奸这个利未人，利未人又把他的妾拿出来做挡箭牌，他的妾就被奸淫，然后自己拿刀把妾切成12块，送到以色列的12个支派，说现在出了这种事怎么办。于是以色列人就聚集在一个地方，他们的11个支派要跟凶手的这个支派，就是便雅悯支派作战。便雅悯支派拒绝交出凶手，他们要跟便雅悯人打。结果奇怪了，便雅悯人这么邪恶，神却站在他们那边。打仗第一天，便雅悯人大胜，以色列人大败。第二天还是这样，圣经讲他们就进食，他们哭了一天。耶和华怎么办？我们有理，便雅悯人这么坏，又不交出凶手，可是我们跟他们打，我们失败了。他们进食表示他们觉得很伤痛。那么在历代志下20章讲到约沙法王要带领军队跟敌人作战，这场战争看起来不乐观，恐怕非输不可。他在预备作战之前他就进食，心事沉重，所以祈求上帝。后来在以色列国家危机越来越多，甚至后来亡国以后，你就看到进食的情形越来越多了，因为悲惨的悲伤的现象越来越多。在以斯拉记10:6，这已经是以色列亡国以后的事了。那么在回去以后，以斯拉发现以色列人还是在犯很多的罪，他就非常的难过，于是他就有进食的活动。以斯拉记10:6，他在那里不吃饭也不喝水，因为被掳回归之人所犯的罪，心里悲伤。各位记得我刚刚一开始讲，我觉得很重要，就是我们基本上是喜乐的。如果你有先知的心，为这个世代，为你的同胞，为教会忧愁难过伤心，这很好。但是我们的忧愁难过伤心仍然是一种喜乐有盼望的。基督徒是唯一有盼望的，基督徒是唯一有平安的团体。再怎么坏，再怎么糟糕，因为上帝我们都喜乐。但是我们也承认我们惹上帝的愤怒，时代在积蓄报应。所以以斯拉非常难过，看到国家都亡了，以色列还是没学会教训，于是他就心里悲哀，不吃不喝。那么另外呢，也是在极大的危机中间有的现象，这个就是以斯帖记。以斯帖记4:15，以斯帖记在圣经里是很特别的一卷书，这卷书完全没有提到神，没有提到祷告，没有提到敬拜，没有提到任何宗教的字眼。所以学者大概都会说，以斯帖记写的时候正是局势很不好的时候，你不能提关于上帝的事。但是以斯帖记把上帝奇妙的作为写出来了。这个情形是这样，犹太人在波斯的统治之下，就是亚哈水鲁王统治之下，有一个犹太人的仇敌哈曼做了宰相，然后他得到国王的允许，要把波斯国内许多的种族里面的一个种族消灭，真是好恐怖。整个波斯帝国的犹太人都知道要亡了。以斯帖是犹太皇后，他的堂哥莫迪改就说，你是皇后，跟皇帝讲一讲吧。以斯帖本来不敢，为什么不敢？ 哎呀，这也是好恐怖、啊、以斯帖说，你知不知道波斯有个规矩，如果不蒙皇帝的召，你就去见皇帝，就当场就斩首。我想这是防止刺客的，就是任何人不可以任意到皇帝的面前，连皇后都不可以，只有皇帝叫你去你才能去。如果你有什么急事要报告皇帝，你就闯进去了，你必定死，除非皇帝向你伸出金杖。以斯帖讲出好恐怖的事，皇帝不招你，你不能去，去会被处死的。然后他说，我30天没有蒙召了。一个做皇后的，如果皇帝30天不跟你讲话不见面，各位，这是危险的征兆。那个时候波斯的皇宫里面还有1000000的妃嫔，哎，皇后失宠了就完蛋了。当莫迪改就劝他，你一定要去。以斯帖说，我去可能会死，不过你要我去我就去，就说了这句话，如果我要去，我要求你跟所有的犹太人讲，为我3天3夜不吃不喝，为我禁食，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，然后我就破例进去，如果死就死掉了。他就去了，当然结果是很好的，皇帝没有把他杀了。但我要表达的就是，禁食是在一种忧患、忧愁、难过、恐怖的状况下发生的。那么以斯帖也禁食过。而另外就是约拿书里面，约拿的信息这么栩栩如生，就是上帝的慈爱和审判是真实的。请各位也知道，我们不是在做一些煽情的动作来激动你一时流眼泪感动，我们希望我们讲的是非常真实的，让你知道这是真理。每个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需要知道上帝多么爱我们，而且是每天每件事每时刻在保守我们。相对的，上帝这有极大的爱的同时，也有极大的愤怒，因为我们随时随地都在惹他的愤怒。不信主的人在惹他的愤怒，因为不信主的人在他所造的世界享受上帝的一切而不感谢他。信主的人也在惹上帝的愤怒，因为我们常常虚伪的在敬拜他。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是多么危险的状况，我们一直都在留校查看，上帝一直说再等一天，再等一天，等我们悔改。那么我们是这么危机，约拿讲的就叫尼尼微城的人觉得，哎呦，真的是这样，我们恶贯满盈，我们该死了。于是他们也禁食。但以理书里面也有禁食的事，我们也看一下。但以理书第9章，但以理在王宫里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在敌人的手下70年，但以理发现快要满了，可是他看到显然毫无回归的征兆，就是上帝要应许的拯救好像遥遥无期。于是但以理就禁食祷告，在但以理书第9章第3节，我便禁食，披麻蒙灰，定义向神祈祷恳求。这段祈祷恳求认罪的话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。我们读但以理书第9章16节到20节，来，预备，起。主啊，就是你的圣山耶路撒冷，求主应允而行，为你自己不要迟延。我这个神啊，因这城和这名都是称为你名下的。好，我们读到这里， 这个祷告实在是很多牧者，包括我们营会的主持人、主办人、同工，我觉得都需要的祷告。我们当然是很欢喜快乐，再一次说，总的来讲我们是欢喜快乐有盼望的，但是就我们的罪恶，我们实在是吃不下饭的，想到上帝的刑罚会临到。好，这是旧约里面。新约里面一开始也有讲到禁食，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二节，耶稣被圣灵带到旷野40天禁食，圣经上说他就饿了。神要耶稣在试探中学习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。好，这里我就是要给各位一个印象，禁食是环境危险、心情恶劣我们有的一个反应，因此我们今天不禁食了。耶稣说禁食的时候一定是很悲惨的、不好的。各位，你知道我们基督徒的处境是什么？我们今天在干嘛？我们这一辈子干嘛？我们在参加婚礼。从一个角度来讲，你去参加喜宴，你不是准备不吃饭的吗？你去参加喜宴就是要大吃一顿的嘛。而且你不是参加婚礼的客人而已，你是新娘子。所以基督徒我们的特点就是我们处在婚宴当中，我们不是在参加追思礼拜，我们不是在参加别的活动，我们是在参加喜宴婚礼。我们跟新郎在一起，而且注意这个新郎是我们的新郎。所以耶稣说新郎在的时候没有人会禁食，我们很高兴，我们不禁食，我们欢喜快乐。但是耶稣说我们又要禁食，因为新郎要走了。圣经上也有讲新郎到别的地方，要德国回来，然后他就不见了，我们在等他回来。圣经说你不知道的时候他就来了，你要预备好。我们很欢喜，因为耶稣来娶我们，我们很难过，因为我们的良人走了。我们现在在我们有良人、良人又走的情形下，不过还有一点，我们知道我们的良人会回来。如果你在盼望你的良人回来，你欢喜快乐的天天在等他，你积极生活的在等他，你等他回来，你预备好他有一天会回来。圣经描述耶稣的回来，世界的末日，有讲到大火把世界烧掉，但是也有讲到那是一场宴席，我们要吃这个宴席，我们要赴这个宴席，我们在这个宴席上是跟我们的新郎一起有永恒的快乐。我们有这个信息，随旧由新，随新由旧，是一个新的信息，因为耶稣来成就了这从来没有成就的事，是一个旧的信息，因为在旧约早就预言了，是我们已经经历的信息，我们领受了圣灵非常欢喜快乐，也是一个我们还没有领受的信息，就是那日子那时辰我们还没有经历，但是我们就我们已经经历的，我们是快乐的。所以我们不禁食，我们欢喜快乐的吃喝。如果我们禁食也是带着盼望的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求主同在。主啊，你是同在的，以马内利不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吗？但你又不是同在的，新郎离开我们了，你升到天上去了，你将来还会再来。愿你的儿女有想念你的心，愿你的儿女知道你也在纪念你的教会，愿你不在的时候我们渴慕你、思念你，好像你在的时候一样。主，你不在这里我们怎么会有喜乐？但你也没有离开我们，因为你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我们感谢你，圣灵保惠师跟我们在一起，你去了他就来，让我们跟你同在，让我们跟弟兄姐妹一起同在。所以我们很欢喜快乐，因为你天天在我们当中，我们真实知道你在我们当中，不只是在圣餐的时候在我们当中， 我们做每件事都是坐在你身上，我们经历每件事都是经历你的恩典。但是主啊，有你这么丰富的同在，我们还是盼望你再来。如同圣经里的最后一句话，如同使徒约翰的那句呼喊，主啊，我愿你来。愿我们等候你来的时候，我们的生活非常的积极，热心的传福音，积极的寻求你，不爱这个世界，却是世界的盐和光。求主恩待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